我代表列治文山国语宣道会向弟兄姐妹问候，感谢主让我有机会今天能够来到奥城华人基督教会，这也是我第一次来，我非常的高兴能够看到大家，这个地方好美呀，真好，我也见到了老朋友，真好。我们一家呢，是2000年从四川成都移民来到加拿大的，现在今年是第22年了。我们一家过去都不认识主，都不信主。来到加拿大以后呢，才信主受洗的。之后呢，就蒙召读神学，然后我就作为传道人，就在列治文山国语宣道会一待就到现在，今年是第12个年头了。我先生他今年也神学毕业了。我的大女儿已经工作了，小女儿今年是10年级。我的妈妈呢85岁跟我们住在一起。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吧，就是很多的移民家庭都是这样哈，是一样的。也跟许多基督徒的家庭，移民的就是基督徒的家庭是一样的。也跟许多传道人的家庭也是一样的。那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跟我们奥城华基的弟兄姐妹组成也差不多哈，我们都是从中国移民来的家庭，也都是可能是夫妇都在工作，然后有未成年的孩子，可能也有就是，祖父母跟我们在一起，三代同堂这样子。那我想问问大家哈，做小小的调查，小小的，就是，你移民来，如果是10年以下的，你有没有举手，我看看，10年以下。10年以下啊，好，10年到20年的呢，有没有移民10年？哦，有很多哈。20年以上的呢，也有一部分哈。那你是在出国之前信主的？你举个手好吗？有一部分，那是出国来到这里才信主的呢？那其他都是，那更多一些。谢谢哈，今天因为呢，你们牧师告诉我今天是你们的拆船年会，那拆船年会就是讲主题就是讲宣教嘛。那对于我们又是移民，又是基督徒的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份，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出国呢？我们为什么要出了国以后就是信主呢？可能是我们在国内已经信主了，但是神为什么要让我出国呢？在国内我根本都没有信主的，那为什么我又出了国，然后又信了主呢？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那我出国移民跟宣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就是来思考这个主题哈。那今天我的讲道呢，不是典型的那种释经讲道。那今天呢，我会从刚才这一段经文，还有包括还有其他一些经文，刚才没读出来，等一下我们会读。我们第一个来看，从圣经里面来看，神的声音是什么？神在呼唤我们，我们是他的儿女，是他的百姓，他在呼唤我们，他的声音是什么？我们听见了没有？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海外的华人移民教会，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能不能明白？然后第三个呢，我会以一个国语教会，就是地方，咱们多伦多北边这个地方的一个国语教会的一个经历吧，作为一个例子，来看看我们怎么样可以满足神的心意，怎么样可以做普世的宣教，它的具体的落实的管道跟策略又是怎样的。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哈，能够带动这样的一个宣教的一颗心。好，我先祷告一下哈，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谢谢你带领孩子来到这个蒙爱的地方，这是一群你所爱的儿女。神啊，求你今天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光照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明白你的心意。走在你的心意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能够明白，让你的心意得着满足， 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题目呢是从选民到万民，那个副题目呢就是栽培下一代跨文化宣教士。好，第一个我们来看这个听见神的声音。刚才大家读的这一段经文是以赛亚书51章第4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尔请，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啊要向我侧耳，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这是以赛亚先知写的。在他那个时代啊，虽然神的百姓做得不好，但是呢神还是叫他们说，我的百姓啊，我的国民啊，神呼唤他的选民们，要让他们要听神的声音，要留心的，要留心的来听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就是什么？福音要从选民到万民。福音传到华人当中已经有200多年了，我们以前都是不信主的，不是选民，但是咱们现在已经信主了，已经是选民了。那么传福音呢？当然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把它传给我们的骨肉同胞。但是福音不仅仅是在华人当中，福音还怎么样？要把福音传到万民当中，非华人要传到万民当中。神的心意没有变，福音就是要从选民到万民。我们再来看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是在创世纪12章1到3节，我们还是一起来读啊。一二请。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赐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看神他让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移民，就告诉他说，我要你离开你的祖国，你要离开你的家乡，你要出国，出国的目的是为了要祝福你，那祝福你的目的呢是要让地上的万族因你得福。我们因为信主，在属灵上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呢无论我们去到哪里，神都会祝福我们。福气呢其实不单单临到，就是单单到我们这儿就停下来了，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无论走到哪里，万国都要因我们得到祝福。所以从这一段话我们就很清楚的能看到，海外华人教会的使命已经被预定了，那就是大使命。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走到哪里，因为我们是选民，都要因着我们，让我们所住的那个地方得到神的祝福。我们再看三段经文。好，这个我来读。马太福音28章19节，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马可福音16章15节，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徒行传1章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大家非常熟都能背的经文。我们看到万族、万民、地极一再就是说明了神的心意是万国万民。神拯救我们是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出国了，来到多伦多了，神的心意不仅仅是要让我们在多伦多这个地方祝福我们，无论我们在 Richmond Hill 还是这里Aurora 还是 New Market 我们住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成家立业，我们在这里事业成功，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神要使用 神要使用我们，把他给我们因为出国的优势带出来，能够把福音传到地极。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听见神呼唤的声音，就是福音要从选民到万民。第二个部分，我们来明白神的心意。那我们来想一想，神在宣教上到底给了我们出国的这一群基督徒有什么样的优势呢？给了我们移民教会有什么样的优势呢？在传福音上，我们稍微来盘点一下。你想想，你现在第一个能想到是什么？我们身在多伦多，我们有加拿大的护照，可能很多人都有哈，有加拿大的护照。那么你去到世界各地很多的国家是不要签证，或者也是很方便的就可以去的。这是很大的优势在宣教上。第二个呢，我们多少都懂一些英文啊，那么这个也是很方便的。那第三个呢，我们移民出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基本上都是有一定的时间，有一定的财力，而且身体也比较的健壮哈，是可以出门旅行的。只要你能够开车，能够坐飞机，你出去旅行的，你就一定是可以出去宣教的。好，那第四个呢，一般像我们能够来到多伦多的哈，可能大家都是受过教育读过书的。那多伦多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大本营，一个大平台啊，一个平台。而且它也是福音的一个大本营。我们这些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在多伦多这个地方它的这些资源都是很丰富的。知识分子比较善于学习，我们在这里可以得到很多的训练，也能有很多的资源，我们稍微培训一下就可以呢，可以成为教导别人的人。那其他地方可能不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优势跟特点啊。另外呢，我们有很多未成年的孩子在我们教会里面，那这些孩子是宝贝啊。他们虽然是在华人的家庭中长大，但是他们却是在本地土生土长成长的孩子，对他们来说是没有语言文化障碍的。我们第一代移民啊，我们的语言就不如他们是吧，他们是土生土长的，这群孩子语言是没有问题，文化也都没有障碍，所以他们是有跨文化宣教的本钱。他们将来长大了，他们可以在当地职堂，在当地建立当地人的教会，带领他们那个世代的人来归向神。这是我们这个第一代的移民教会不能做，但是他们可以做到的。我们只要把下一代，我们的孩子，把他们栽培好了，把他们培养成属灵的领袖，他们自然将来就可以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华人教会就自然是什么，在做跨文化宣教了。不光是他们这一代，是我们几代人的努力，是神把我们带出来，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这个就是海外华人移民教会的优势，在传福音，特别是在普世宣教上的优势。咱们今天是拆船年会，那主要是讲宣教。我的题目呢是从选民到万民，那个副标题呢就是栽培下一代为跨文化的宣教士。这个方向或者这个主题是神赐给我们海外华人教会的发展一个发展方向。这个我在，因为是宣道会啊，我在宣道会的全国大会上就分享过这个题目。今天神把我带到这里来，我跟华基的弟兄姐妹也是这个分享，我也祷告了，神也是给我这个感动，分享这个题目。我想这是神的心意。在我们宣道会的区监督他跟我说，他说这个太好了，不单是你们华人教会的，也是我们各个族裔教会的使命。无论是韩国的教会、日本的教会、菲律宾的教会、伊朗的教会，我们每个族裔教会的使命不都是这样吗？我们都应该这么做，不单单是神给你们华人教会的。但是我作为一家国语教会的牧者，我只能从我们这个国语教会的 这个定位来看神对我们教会独特的这个使命是什么，今天就是来分享给大家。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下一代，下一代特别是指我们华人教会未成年的孩子，是我们会有的儿女或者是孙儿女。我们是怎么看到这个方向的呢？除了圣经中神的话，还有就是我们这几年教会的一个经历，所以我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分享一下，我们彼此来鼓励。我们的主任牧师呢是于东海牧师，他去年已经退休了哈，他是香港人，那他有一个爱国与人教会、爱国与人灵魂的心，那他有负担呢，是要栽培国与教会的传道人的。我是2011年毕业的，那我一来呢，他就嘱咐我哈，他就嘱咐我说，你们要自己追求国语教会在北美前面怎么发展的路，你们要自己追求。他就嘱咐说一定要宣教，如果不宣教就不能满足神的心意。我一来他就跟我这样说。那么神对北美教会，神对北美教会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的发展方向在哪里呢？大概有10年的时间，不断的寻求，不断的思考，每天都在想这件事情，都在祷告这件事情，都在寻求，都在印证这件事情，差不多是用了10年的时间，就是越来越清晰的看到，是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从建堂初期，于牧师他就带着我们呢，就宣教、执堂，就没有停过。我下面简单给大家看看教会我们走过来的路，看看神是怎么带领我们教会的。我们是2009年建堂的，可能跟贵教会的时间差不多哈。那建堂以后很快呢，2012年我们就在 Newmarket 支援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往那儿跑了1年哈，支援。后来呢是于牧师他自己在那里就一直在那里支持啊。到现在呢，那个就有就是新的传道人在那个地方。那到了2013年的时候呢，我们短宣队就去到 New Brunswick 那儿的 Moncton 加东啊，在那里他们那里还就是有基督徒的团契，还没有教会，我们就一直往那边帮忙支持哈，直到他们成立自己的教会，然后有自己的牧者。然后到了2015年呢，我们也可能跟贵教会差不多哈，也是在望职堂啊，在望职堂，如今呢一直在协助望教会的发展啊。然后到2016年呢，我们就开始哈，每年都是这样了，在疫情之前每年呢都开始往东欧去宣教，就去过这么多的国家哈，到那里去帮助他们 VBS 啊，然后进行儿童主日学师资培训啊等等，每年都去。疫情了呢就没有去，没有去呢我们就在网上哈，在 Zoom 上啊，就没有断过，就是给他们有训练哈，有这个儿童师资的训练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训练。那么就是在东欧宣教的经历当中，就神开我们的眼了，因为神说你们要去嘛，如果我们不去我们啥也看不见哈，什么都不知道，也不会不懂，从小也没有在教会里面待过，都不懂是怎么回事。但是当我们听了神的话要去的时候，神就借着我们去出去，一个是开了我们的视野，一个是开了我们的心胸，让我们看到他的手到底在做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啊，用我们的经历来教我们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下面讲的这个都是我们出去看到的。在东欧宣教的经历中，我们去了各个不同的国家，那些国家呢他们的语言都完全不一样，他们的孩子可以不用懂英文的，但是他们会本地话，会本地话，中文都特别好，比我们的孩子好。因为他们都想着他们不要在当地移民，当地也拿不到移民，他们早晚是在那儿做完生意他们就要回国的，所以他们的孩子都是花大力气把中文学好。所以他们的中文8、9岁的孩子读中文圣经没有问题的，我们的孩子就不行。所以他们有这个优势，他们的当地话，因为他们上当地的语言的学校，跟当地的孩子都是同班，他们一起长大，语言文化没有问题，中文没有问题，英文不一定好都可以的哈。所以我们就看到不同国家的华人教会的小孩子 非常熟练地使用当地的语言，与当地的孩子交往，一起的成长，他们有跨文化宣教的本钱。我在后面给大家看几个小视频啊。保加利亚华人教会的小朋友，他们用当地话给我们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还有中文，你看看他们读的有多好。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读得很好哈。好，我们再换一个国家。波兰华人教会的小朋友，他用波兰语和中文来读。
我现在要读那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先用中文读，再用波兰语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Albow wiem tak Bóg umiłował świat, że Syna swego jednorodzonego dał, aby każdy, kto weń wierzy, nie zginął, ale miał żywot wieczny. 祝大家新年快乐，wszystkiego najlepszego z okazji nowego roku。
好可爱哈！啊，这是希腊教会哈，希腊教会那个，我们学过希腊文，你听听他的希腊话哈。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Κατά Ιωάννην 3:16, τόσο πολύ αγάπησε ο Θεός τον κόσμο, ώστε παρέδωσε στο θάνατο το μονογενή του Υιό, για να μην χαθεί όποιος πιστεύει σε Αυτόν, αλλά να έχει ζωή αιώνια. 愿上帝与你们同在。ο Θεός μαζί σας。
我们刚才就看到这三个国家的小朋友，他们当地话说得多好。中文也说得非常棒，他们是最好的跨文化宣教的人才呀。这是神因着我们的出去的走出去的经历我们才看到的。在2017年，这也是个关键啊，在2017年我去参加罗马的华欧宣教大会，那是他们第一届。因为在欧洲的华人教会弟兄姐妹就觉得这个回教化越来越严重了。他们心里面就有很大的一个感动，就说我们华人教会还像散沙一片吗？现在穆斯林已经这样的进来哈，改变这么大了，我们应该起来啊，不是说被不被同化的问题，我们要赶快的传福音。他们心里面就被圣灵感动起来，他们要联合起来。第一次在罗马，因为我当时刚刚在外面短宣，所以我也去参加了这个会，因为它里面当中提到下一代怎么办，那个正是我们寻求的，那下一代怎么办，所以我就去了。那么在这里就听到意大利的一个布道家，他很年轻，30多岁，他是当地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他就在那里呼吁，他就说该是你们中国人来还福音债的时候了，你们不要老是来旅游，不要老是来做生意，你们要来把福音传给我们，以前是我们的祖先去到你们那里把福音传给你们的，但是现在基督已经离开我们了，我们的家庭破裂，我们的孩子吸毒自杀，我们很痛苦，我们生活在黑暗当中，基督已经离开我们了，你们来到我们这里，不要老是来做生意，不要老是来旅游，你们要把福音传给我们，该是你们中国人起来还福音债的时候了。当他这么呼吁，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在下面的人呢，都扎心啊，扎心啊。大概有100多与会参与的，都是各个华人教会的领袖在这里，大家都觉得好扎心啊。然后大家起来说：“哎呀，是啊， 我们都是做生意的，我们做的也挺成功的，出来十多二十年做得很成功了。我们不要老是想着让自己的孩子继承我们的生意，我们是应该要想着怎么样把他们奉献出来，让他们来做跨文化宣教。但是一转眼又想，哎呀，太难了，这个简直就是要背十字架。还有他们说，你看我们都缺少牧者，我们这儿都没有牧者，各个教会都缺乏牧者，大人都喂养不了，小孩子就更不要说了，那谁来栽培小孩子呢？当时与会这么多的人，大家一下就安静了，一下就安静了，一说到孩子，大家全都安静了。这个时候呢，主持人呢，他就起来说哈，哎，他说你们当中有没有从其他国家来的人啊？因为差不多都是欧洲的，很少有其他国家去的，我们是宣教才去了。他说有没有其他国家来的，哎，你们能不能把你们怎么栽培下一代的你们是怎么做的，你们来分享一下啊，好给我们一些启发。我当时坐在底下，我心想我一定不要上去讲，我谁都不认识，我就是来听一听的，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就是来学习的。我越是这样想啊，我心就跳得越厉害，我跳到后来我都不能呼吸了。当时我在想，哎呀，这是不是圣灵的感动啊？那是不是圣灵的感动啊？后来实在是不行了啊，就是已经呼吸不了了，我就说死就死了，就站起来哈，站起来就走到前台，根本就没想过要讲什么，因为心慌得不得了，不能坐的，就去到前面。去到前面，我想什么讲什么呢？圣灵带领，我就把我们北美教会下一代栽培上的失败是怎么失败的讲。就是从小我们把孩子带到教会里面来啊，跟着爸爸妈妈来教会，然后长大，最后怎么样，当他可以的时候他不来了，他就流失了，这样的流失率达到 80% 以上。我把失败怎么失败的讲，然后把我们教会怎么做的也讲了讲，也把我们这一次出来，这几年出来看到各个国家的孩子，他们能说当地话，他们没有语言跟文化的障碍呀，他们是最好的跨文化宣教人才。我说如果把他们栽培起来，用不了多久，十年十五年他们长大了，他们是最好的可以讲当地话的这个传道人呢。我说这像不像五旬节降临时候的那个景象，华人教会的孩子他们站起来用各个当地的方言来传讲神的大作为，这像不像五旬节那个时候的情形啊？啊，我说你们不要认为我们的儿童主日学、青少年主日学是看孩子，都看得烦死了，看不下去了。不是，我说他们是个个都是神要使用的宣教人才。我们在带孩子的时候不是看孩子，而是栽培小门徒，我们是在栽培跨文化的宣教士。其实这根本都不是我说的，我想是圣灵在那里说话。所以说到这里，我就看到台下的眼睛就亮起来了。我在台上看过大家，我就看到什么叫做闪亮亮啊，那个眼睛闪亮，就像星星像银河一样在下面，那个眼睛闪亮，我就知道这个是说到大家的心里去了，这是神的感动，说到大家心里去了，这是神在兴起这样的一个意象，要让我们华人教会看到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在那个会以后呢，有十几家的教会都来联络，都来说我们很有需要啊，你来吧，请你们来帮助我们吧。这好像是就是这种呼声哈，马其顿的呼声那样。因为我们北美华人教会的资源很丰富哈，我们大多数呢都是知识分子，是善于学习的，他们呢都是比较是走南闯北的生意人啊，我们稍微训练一下就可以去栽培他们啊，可以去帮助他们，但是他们呢是非常能够到处闯荡的，语言不通都可以到处闯荡，只要是有500个人以上的村庄，就一定有我们中国的商人在当地。啊，你想想，神把我们这两批不同特点的儿女放在一起，是能够去完成靠一群儿女不能完成的事情。刚才呢，就是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在 经历啊，在我们短宣的经历当中看见的，我们根本都不懂的。神把我们带出去的时候，让我们看到的欧洲教会的醒觉和神给他们的挑战，就是要把下一代奉献出来，而且把他们栽培起来，成为跨文化宣教的人才。那我想，这也是给我们的。就像期间都听到我讲的，他说也是给各族的，是给我们的，站在我们自己的位置上，就是给我们国语教会的。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的下一代奉献出来，让他来做跨文化的宣教呢？那以下呢，是我给大家看的一些资深的宣教士、学者，还有教会领袖他们的看见。啊，这个是陈世清牧师啊，他说的，他说。啊，这是林安国牧师啊，林安国牧师已经去世了，他是资深的宣教的导师啊。他说我们要特别注重华人教会的第二代，他们的宣教适合性比只能抄华语的华人更强。他们能抄正确而流利的本地话，思想跟本地人接近，很自然的已经建立了友情，因此各地第二代华人是最好的宣教材料。神让我们华人分散在世界各地，是要我们成为向普世传福音的桥梁。啊，这是陈世清牧师，他是前任的华福总干事，今年11月他要来给我们开培灵会啊。他说呢，移民教会有特别的优势，有前所未有的跨文化宣教契机。华人教会领袖需要认真正视这实际的机遇，善用此优势，积极思考策略与管道，强化第二代的牧养，推动落实跨文化的宣教。好，这一个是莱特博士啊，莱特博士他是英国的一个宣教学家啊，他的巨著啊，就是《宣教中的上帝》，他这样说。21世纪是华人的世纪，华人教会将扮演对全球宣教的角色，全世界都会听见华人教会所传讲的信息。他预言，这是2011年写的，他预言2025年将会有大批华人宣教士产生。那他问呢，我们是谁呢？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那上帝为了他的使命设立了教会，我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实现上帝的使命。所以我们看到以上的这些资深的宣教士、教会领袖啊、学者他们的一些宝贝的意见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为什么出国呢？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就是把下一代培养成普世宣教的这样的人啊，我们就承担了这样的使命啊。那以上的这些经历啊，加上刚才我说的那给大家看的这些学者的话，就印证了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啊，使命是什么啊。所以我们海外华人教会、移民教会，就是为了要承担起下一代栽培他们成为跨文化宣教的精兵这样的一个使命。下一代不但不能流失，而且要方向目标非常明确的来栽培他们，他们将来是他们那个世代的属灵领袖。我们这一代不但要栽培他们成为属灵的领袖，而且还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在当地可以执堂，帮助他们建立起属于他们那个风格的教会，要他们起来牧养他们那个世代的教会。就像我们多伦多一样，我们是一个移民的教会，对吧？移民的国家，将来他们起来了以后，他们在一起是用英文，是不是？那么英文进来的这些会众，他们的背后有不同的族裔，他要去栽培他们的会众，向他们各自的族裔去传福音。这个真是能够看到不远的将来啊，一个宣教的中国就出现了。在华铁卢有一个宣道会，叫做华铁卢新生命宣道会啊，我就看到是由一位韩国的牧师梁牧师，他在牧养跟带领，我就看到我们将来的 华人教会成长起来的孩子，有可能是这样的。而是由我们华人教会培养成长起来的孩子，在带领和牧养不同国家的人，当地人的教会。如果真的是这样，那真是一个宣教的中国啊，就出现了。所以我们这一代的责任就是把我们的孩子好好栽培起来，为他们将来能够承担跨文化宣教来做准备。好，那下面呢，就是我会讲一些的管道，一些策略，基本上是以我们教会的路哈、啊、为一个例子，抛砖引玉，大家一起来看怎么样可以帮助下一代朝着这个方向栽培起来，有什么样一些比较可以行得通的一些方法，以至于可以把这个落实到实处成为一个可以做的一条一个策略吧。那第一点呢，就是这个方向要清楚。就在这样的一本书里面哈、就是《使命是领导》这本书里面，第一个就是教会的领袖要有非常清楚的方向感，要有意向哈、就是有自己独特的焦点，清楚的使命感，这个是第一清楚的。那就是不单是牧者清楚，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弟兄姐妹，大家都要清楚哈、我们可以向神祷告，是不是我们要培养出几位就是跨文化的宣教士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大家要有国度胸怀，这一点是最难的，因为大家都是都是自私，人都是自私的嘛啊，好的人才还有财力啊都是不容易送出去的，都是想留下来自己的，这个是很难办的哈、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胸怀，要培养要把怎么办呢，要把宣教呀、职堂啊这些常常的讲，在各种场合不停的讲，在我们的 bulletin 上啊、家事分享上，我们常常的来提说这件事情，是我们的就是教会生活中一项不可缺少的事情然后就是我们只要有机会，我知道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今年不是也去了英国哈、只要一旦有机会，我们带着孩子一起出去，就像我们教会走的路一样，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就能看见，这是你在家里面看不见的哈。好，下一个呢，就是以原生家庭为根本，这个父母首先要有使命感啊，父母孩子是就是父母呢是孩子信仰的老师，教会栽培父母呢目的就是要栽培孩子哈。你像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未婚青年，如果做未婚青年的工作，最后呢也是要落实在他们将来孩子的这个未来要给主使用这个方面。父母的生命是孩子的榜样啊，像我们看《使徒行传》，腓力，他带着四个女儿，他们就是在一个跨文化的一个地区当中，做爸爸的他不但他自己传福音，他自己宣教，他还把四个女儿栽培成了可以传道的人啊，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跨文化宣教团队侍奉的家庭。那当中这个父母的使命感呢，父母有使命感跟方向感，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我在日本福冈有去过短宣哈、看到他们呢，就是说他们要栽培日本教会的下一代，华人教会的下一代，他们是讲日本话长大的，在日本要传福音给当地的日本人是非常难的。你说如果是中国人再去学日语然后再去传是非常难的，但是这些孩子成长起来，他们融入当地的文化，他们是最好的传福音的材料，给日本人传福音的材料。所以在日本的华人教会已经看到这个，他们就花大力气来把这些孩子要栽培起来，做向日本人传福音的这样的人才。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父母都有这样的心智，有方向感，那就全教会就非常的同心哈。那他们在做孩童奉献礼的时候呢，那父母就有专门给他们的辅导班、培训班，让他们知道应该怎么来做。先是就是把使命方向告诉大家。如果是父母他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奉献出来给神的，那这个孩子将来就要好好的培养他。那可能这个孩子就是神所拣选的器皿。在圣经中我们也看到参孙的父母把他奉献出来，撒母耳的母亲把他奉献出来， 那施洗约翰的父母把他奉献给神，这些都是神要使用的，因为父母有这样的一颗心智，那孩子就是神所拣选的器皿。那家长怎么看呢？家长在照顾孩子的时候，就要把他当作成将来神的仆人，用这样的态度来栽培孩子，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他。那第二个呢，可能也是我们常做的，就是推动建立这个家庭祭坛，其中就是父母啊，父母啊要有榜样。那教会的核心价值可以把它放在里面啊。那每年呢，我们有家庭营，就是强化这个啊，强化啊家庭的作用，基督化家庭的建立。建立家庭祭坛呢，不光是形式，还主要是生命的方面啊。那第三方面呢，就是灵命塑造为基础的领袖训练。只有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才能够宣教。这主要是要追求圣洁啊。那这两段呢，就是讲到圣洁。圣洁是宣教中不可缺少的啊一个部分。当基督徒因为圣洁的果子行善时，就是最好的、极好的布道了。那莱特博士他说，活出一种特别的生命。当上帝子民的生活反映出上帝自己性情时，理应使他们如上帝那般具有吸引力啊！这就是圣洁啊！只有圣洁分别出来，才能够宣教。那既然说是领袖，培养属灵领袖，属灵领袖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从灵命塑造开始。灵命塑造的定义就是一个属神的人内在的生命成长，使他能更深的经历神，在个性和日常的人际关系上都越来越能反映出神的性格，并且在服事上越来越认识神的大能跟神的同在。那注重灵命塑造啊，就是要追求生命改变，更像耶稣。无论是我们做什么，儿童组织学的老师啊，他们的生命影响下一代，无论各样的团契活动，都不是为 program啊，都不是事工为事工，都是以建立生命为目的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些孩子可能有独特的，他们有独特的属灵的个人经历。可能我们的孩子他们有，在我们教会就有，他很小的时候，可能3岁的时候他就有了。那么这些孩子呢，他们就是神所特别拣选的，要好好的栽培他们。我们也要给孩子多提供一些属灵的，就是经历属灵的机会啊，多让他们参加一些的活动，还有呢，让他们多多的要读神的话语啊。那第四个部分就讲到教会的架构方面啊，这也是一个可以参考的，就是以教会是一个大家庭，培养孩子不是每个家庭父母自己的事情，是整个教会作为一个大家庭来培养，就像一个土壤一样。我们整个教会把孩子当成我们未来的属灵的领袖，这样的来栽培他们。那这儿呢，有一本书，这本书以家庭为本的青少年事工，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一本教导我们如何来教孩子的书啊。他就说，进入成年期仍然在信仰中成长的青年，几乎毫无例外的属于以下两类之一。第一个是在他们家庭里，父母中至少有一人能以身作则，成为儿女属灵成长的榜样。另一个是与教会中的成年信徒建立了亲密的联系，以致成了延伸的大家庭。我们看到两点，一个是父母的以身作则的榜样，另外一点就是教会整个的大家庭对他们的影响。这样的孩子，他不会离开教会的。那这就讲到全教会要通力合作哈，非洲有一句谚语，就是说一个人的成才需要全村人的努力。那我们要栽培下一代未来的属灵领袖，做跨文化宣教的，需要我们全村的，就是全教会的通力的合作啊。不管你懂不懂英文啊，不管你是男女老幼，你都可以使得上劲儿的哈。啊，我这里呢，讲到第一个就是建立这个跨代部，跨代部呢就是牧者，他来带，是全教会都要参与的事情，不是儿童组织学的事情，也不是英文事工的事情，而是全教会一起把整个教会的事工全部整合起来，来朝向这一个方向。你就是 的年长的人都一样的可以，要刻意的把我们的资源投在下一代的栽培上。啊，这个呢是一本书，我今天也带来给大家就看一下哈。这是我们现在在用的，我觉得是很好用的，就是《为我祷告》这一本书 ，Tony Sander 他用的，每天呢一页，把那个孩子的名字放在这个上面，每天一页啊，来为他祷告，就是这样，不长哈，就是但是很好用，很好用，就是三个成年人对一个青少年。祷告，连续祷告13周，开学就祷告，放假的时候就休息。像我们教会比如说16个青少年，我们就有48个成年人每天提名为他们祷告。那其中呢有10多位是长者，长青团契的，他们是祷告最认真的。他们投入在这里面祷告是最认真的。啊，而且建立起很好的这种关系跟他拜祷对象啊。所以这个是挺好用的啊，很有效的一个方法。如果我们有目标的话，我们就栽培孩子，让他们在上大学前他们有机会他们可以讲到。那还有就是主日崇拜的设计哈，这里讲到主日崇拜，强森牧师他就讲了一条哈，他说基督化家庭维持属灵健康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每周一家人有规律的来参加教会的崇拜。我们就用的儿童天地，我们教会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孩子在一起啊，大家一起唱诗，然后有一个5分钟的一个短讲之后呢他们才离开哈，一家人在一起敬拜，有时候是让青少年来带敬拜，都是中英文的，让他们亲子搭配啊，这因为有这样一个方向，所以就想到很多的方法跟大家来参考。儿童青少年的主日学呢，这个我相信贵教会也是一样的哈。看重我们的儿童和青少年主日学，我们就是每年给他们开学的时候有一个全教会的祝福跟祷告哈。另外还有一些呢，这些都是培训孩子们怎么样栽培他们，就是朝着属灵领袖的方向来栽培，无论是背诵圣经比赛，还是让他们来参与教会的各方面的侍奉，还是让他们出去传福音，还是让他们做慈善的侍奉哈，都是想让他们栽培他们让他们自己成为一个成为一个委员会，让他们自己商量成人在旁边协助他们，就是想要把他们栽培成属灵的领袖，就朝着这个方向哈。但是在当中呢品格的塑造，灵命的栽培是第一位的。我就做个小结哈。刚才讲的这些策略啊，就是以大使命为导向，以核心家庭为根本，以灵命塑造为基础的领袖训练，以教会大家庭为土壤的跨代施工，来栽培我们教会的下一代成为跨文化的宣教士哈。那今天的这个经文呢，我就到最后了啊。今天的经文我们是说到福音要从选民到万民，那我们现今的时代怎么样来抓住这个机会呢？我就想到了这一个词儿啊，这个词儿是 global， 是很新的，比较新的一个词汇，它是 global 加 local， 就是全球加本地两个合起来的一个新的词汇，就是现在在经营的这个世界上啊。就想到要有全球化的思维，再加上本土化的行动，好像是现在这个时代，在这一个网络的时代里面的一个新思潮，又要考虑本地，又要考虑全球。我想到我们的福音工作，想到我们的宣教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哈，我们怎么样就是有一个全球化的思维来看我们的福音工作，而且又跟我们本地的行动联合起来呢？就像我们现在在 Aurora， 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堂。我们在Richmond Hill 地方我们也有一个自己的堂，那么这是我们本地的堂会，那我们要把它建立成一个栽培门徒的基地，建立成一个爱的大家庭。那我们各个小家呢，各个小家要成为在基督里一家一家被建立起来。那个 Global 呢，它就是把全球的思维，要有全球的思维，然后在本地的一个行动上，对我们来说就是把我们的下一代栽培好，在我们的家里把我们的儿女栽培好， 在我们的教会里，我们整个的朝向我们的下一代，把他们给栽培好，自然的就做了跨文化宣教，自然的就是普世宣教。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出自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呢告诉我们说，是神的心意，福音是要从选民到万民。当时以赛亚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他心里很难过的，很失望的，因为他写的时候是当年是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那么先知当时心中非常难过，因为死了一位好王啊，乌西亚王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好王，所以他非常的难过。但是这个时候呢，神让他看见另外一位治理全地的大君王，就是那一位又圣洁又永远活着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当他看见了这个异象之后，他的失望，他的灰心，他的失败，以及所有难处所带来的困扰啊，全部都解决了。希望我们今天呢也跟先知以利亚一样，在从他那个时代他能够看见，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洪流中，我们能不能看见神的意向，神的心意是什么。过去一两年啊，香港来了好多的移民，对吧？很多人来到加拿大，可能更多的人去到其他地方，更多的人可能去到英国。你们不是才从英国回来吗？我认识一位牧者，他也刚刚从英国回来。他就跟我说，他说本来一个200人的一个粤语的教会，哎，就在这一下就成了1500个人。1500个人呢、啊、他说你见过那种景象吗？就是想要听主日学进不去。他说那天讲完道之后，外面有40个人要进到主日学班里面，没有地方，没有讲员，没有跟他们讲的。哇，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他说以后普通话的移民会更多。他说这是神的心意，要把华人拆派到世界各地去。那么更长线的是什么？就是要使用海外华人的下一代来做普世宣教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这个意象，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神的心意，我们的灵性就会复兴起来，不会被眼前的困难、眼前的失败啊灰心丧胆。我们如果看见了神的意象，神的心意是这个，我们就能复兴起来，我们的心就会火热起来，我们就可以起来承担普世宣教的使命。那神的心意啊，就是要栽培下一代成为跨文化的宣教士。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出国，谢谢你带领我们信主，让我们能够成为海外华人的移民教会，让我们可以有这么好的优势，这么好的本钱来参与普世宣教的工作。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抓住时机，把我们的下一代栽培起来，能够成为跨文化宣教的精兵，好让你的国度得到扩展，让你的心意得到满足。求你大大的赐福 Aurora 的弟兄姐妹，赐福给他们，也使用他们成为当地人的祝福，成为万国的祝福。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